我们今天的进度到梦计划价值完成的第900节，好，这是一个蛮好的一节，这是单独的一节啦。那它主要谈的题目叫做光，那光到底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呢，光应该是属于那种内在宇宙，是纯然的觉知，这是蛮理性，蛮这个理论化的东西哈，这蛮理论化的。那事实上这一节课，你可以把它当作是赛斯对约瑟的解梦，他事实上是在解梦。啊，那你看谈到光，谈到梦，啊，谈到赛斯，谈到赛斯第二，啊，那我们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其实，光是多次元的，那人是多次元人格，这是他也在强调的。好，然后呢，感官是多次元的设备，不是只有你觉得的外在感官，外在感官是连着内在感官，那感官其实那多次元的这个设备，也就是说，你怎么想，你怎么感觉，其实除了你的肉体感官之外，其实还来自于你的内在感官。那来自内在感官就好玩了，因为比如说很多基督徒碰到很多事情都会讲一句话嘛，啊，这是神的旨意。好，那所以神的旨意的意思是什么？神在做事，所以你经过你碰到的事情是神所做的事情，那既然神所做的事情，那跟你犯罪何干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也就是所以说这是神的旨意，那既然是神的旨意的话，那也就是说其实你的想法当中它带着一个神的旨意在里头，你去好好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感觉、感官、感受其实都是多次元的。好，那色彩呢，这一章谈到色彩，因为光一定会牵涉到色彩，色彩也是多次元的。然后呢，空间是多次元的，我们以为的空间是因为我们眼睛我们的感官能够看得到的。好，那我看到的空间跟你看到的空间其实不是很一样。那再来就是说，就算我们大家所看到的空间，肉体能看到的空间跟实际上的空间是也是差很远的。那赛斯讲说，所谓的空间呢是充满着意识，不是你以为的空间。所以呢，物体呢不是你看得到的物体而已，有你看不到的物体。声音呢，有你听得到的声音，有你听不到的声音。所以可能这边你在讲话，你传出是一个祷告声，可能在天上的神或天上的上帝会听得到。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都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这是个多次元的人格，这是个多次元的光，这是个多次元的感受，这是个多次元的色彩，这是个多次元的声音，多次元的空间。昏掉了没有？那我们这样讲，假设赛斯所说的是对的话，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是多次元的话，你的感觉是因为你有内在的感觉啊，有一个其他次元的感觉造成你的感觉啊，你有这个思想，思想也是多次元的，那能量也是多次元的，光是多次元的。那我们现在唯一不能了解的是，到底什么是多次元？那到底什么多次元的状态在做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去何以适从啊？那当然你会讲到一句话，像刚才Jenny在提到的，就是说，那为什么赛斯能懂那么多？因为他在次元外嘛，他在戏棚外面看戏，所以你戏棚内的任何事情他就看得清楚嘛。好，那赛斯有懂很多吗？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叫赛斯二，赛斯第二。而赛斯第二呢，他看赛斯就好像他在戏棚外在看赛斯。那问题是， 赛斯有提到说，我们跟赛斯的距离很短，可是赛斯跟赛斯第二的距离，他说你无法想象的长。他说那远比我跟你们之间的这个距离要长得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哈，赛斯第二有赛斯第二的想法，对吗？然后他严重的影响到赛斯嘛。那赛斯有一些想法，他严重的影响到鲁伯跟约瑟，甚至在底层上影响他嘛。那鲁伯跟约瑟呢，他看起来是在物质世界，可是他的所有的事情赛斯都知道，赛斯第二也都知道。所以是不是有一点像洋葱皮一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我们可能是比如说在第二层好了，那在第三层的人看第二层是看得一清二楚啊，他知道你在搞什么，而且你看到的物质，你看到的空间，你看到你感觉到的感官，你看到的颜色，你看到的光，跟他们看到的不一样，是不一样。那现在问题是在于，它就像洋葱那样是合在一起的，合并在一起的。我不晓得各位你要去怎样去了解他要讲这个思维的方式，但是这就是他在提到的多次元人格的他的真相。所以你这个想法的话，你怎么想，其实是你有内在的想法在支持你怎么想。你碰到环境是有内在的状态在让你碰到那个环境，那你的情感状态是有内在的情感状态在让你有某些情感状态。那连光来讲的话，他这一章在谈光嘛，可是我们在科学家的研究当中，我们的光能够感受到的是紫外线到红外线嘛。那么紫外线到红外线按照科学家的说法呢，它是500纳米到700纳米，好，500纳米到700纳米。可是光谱呢，它是从 0.01 到1公尺，那以这个比例来看的话，我们所存在的或者是感受到的这个光谱，它是真的是很小，它只有33亿分之一，按照比例来算，你从 0.01 算到1000公尺，是不是？然后除上以200纳米跟700纳米的距离的话，那个范围是可能比一张纸都还要薄，很薄很薄的一个区间，我们能感受到的光。那其实像今天的课程的话，它 totally 推翻了所有你认为专家或学者或爱因斯坦的理论。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人传一个 email 给我，就是爱因斯坦在跟他的老师在对谈，那他跟他的老师讲说，光的话呢有越来越光嘛，那暗的话有没有越来越暗？他说没有，因为暗就是暗嘛。那温度有越来越高，那有没有越来越冷？那冷到一个极点，它就是冷嘛，它就完全没有热度的嘛。完全没有热度的话，那种冷度可能，比如说是，可能你可以说是它-500度摄氏或者什么，但是有没有办法再继续冷下去？好，它是爱因斯坦认为说，冷到极点，它回到原来的样子，回到完全没有温度的状态，那个就是它的本质状态。光的话呢，它停到一个完全黑暗的地方，那就是没有办法再黑的，这是爱因斯坦的理论。好，可是今天在这一堂课呢，赛斯 totally 推翻这个理论。怎么推翻呢？他说你所谓的黑暗是由光造成的。我想爱因斯坦没有念过这一段。你所谓的黑暗是由光造成的，那么换言之，你所谓的冷也是由热度造成的。那我们很难理解，你就是把所有的灯关掉了，然后或者是到地底下1000公尺，然后所有都是密封的，所以那个地方呢是完完全全的黑暗。那就是没有黑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没有光嘛。可是赛斯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就算在最没有黑暗、再没有光的地方哦，那个黑暗是由光所形成的。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我曾告诉你一个内在的心理宇宙，而你们是乃是由其中浮出的。意思是说，好，比如说这一层洋葱它继续往上长，好，那每一层洋葱都是从内里慢慢往外长的，它是从那边浮出来的，一个一个浮出来，一个一个浮出来，越长越多层，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说你们的内在 宇宙就是由你们自由这个你们的自己的宇宙是从内在宇宙当中浮出来的。那内在宇宙呢一样是架构二的源头。那我们在谈赛斯在跟我们谈的只是谈到架构二嘛，你有什么想法或什么愿望啊，你丢到架构二在心灵的世界里面去组合，然后回过头来变成我们的物质实现的部分。可是在这里的话他也告诉我们说，那连架构二它的源头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在宇宙，所以它是一层一层往下播的，连人也是一层一层往下播的我们的物质的人然后变成梦体赛斯的那个形式或者是赛斯第二的那个形式，所以它都是一层一层往上播的。我想赛斯的理论当中唯一我们不能理解或我们不能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次元观没有概念。我们对次元观没有概念的话，你看到眼前的事情你都会用因果会用是非来讲，可是真正来讲的话连光这个东西，你认为光好没有光就是黑暗，不是，黑暗是由光建构而成的。好，那所有东西是从内在宇宙当中是建构而成，连黑暗也是建构出来的。好，黑暗也是建构出来的，而它是所有物质效应的因由。你今天有地心引力有风有任何的质料的特性都是由内在宇宙所产生出来的实质效应，而且是在这个物理定律的背后。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内在宇宙，不但是你们跟你们现在所处的就是我们了，我们所处的不同，而且呢是有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物理学才能够了解。我们现在的物理学当然只能看到物质状态嘛，对不对？好，那要必须要全新的物理学，比如说光是由黑暗构成的，就全新的物理学吧。
好，黑暗是由光，
对，黑暗是由光组成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它这个它整个架构的方式哦，跟我们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实境是由梦境所构成的，是吧？梦体所构成的。那所以现在是你要了解，比如说我现在要聊，我现在是海里面的鱼，我要知道空气是什么，好，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知道，因为我在水里面或在海里面的话我无法到陆地上，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陆地生活空气是什么样子啊，因为我接触不到，我没有那个知识，我也没有那个领域，而且我的 reality 当中就没有那个实境嘛，好，所以我们有那个mermaid 的这个故事他想说我如果是人我在路上走路不晓得多好，我能看着夕阳多好，但是其实这有点奇怪了因为如果你是住在深海里面的话你连这样的知识都不会有吧，你怎么知道人在走路，你怎么知道有外面的情况是怎么样，你看不到听不到碰不到，你在水里面嘛，那你的天性就只能在水里面嘛。不过听说美人鱼是可以上可以爬到那个岩石上嘛，哈。但是如果你是鱼的话，我请问你怎么知道人会走路？
那跟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像。
对呀、啊，对呀、啊，你去跟鱼讲说空气在飞鸟，它可能听不懂嘛。所以人家说鸟跟鱼讲话就是这个意思嘛，啊。那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这个物理学才能知道 reality。问题是你要有一个新的物理学的话，哈，那么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哲学。你没有那个哲学，比如说你没有内在次元这个哲学的话，我会讲破头呀，你也是不相信啦。讲破头你也不懂，讲破头你也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知识在想而已嘛，对不对？你说哦，心想事成，那你怎么想就会事情就会怎么成？那这个只是个知识，它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新的哲学。有新的哲学，你知道次元观，那么就会产生新的物理学。有了新的物理学，那么你就可以知道有一个内在宇宙。当你知道一个内在宇宙的话，什么东西都要重新探讨。比如说感官好了，感官我们是用肉体感官在看世界，可是有一个内在感官，它看的完全不同，它距离感不同，颜色不同，声音的感受不同。今天我们在谈光，其实就在谈这个东西。你有肉体，所以你用肉体感官，所以你看到的是肉体的声音，肉体所能感受到的声音，所能感受到的色彩，所能看到的空间。但是如果你用内在感官的话，那么你看到的是完全不同。 所以当你睡觉的时候，你是晃掉了这个肉体感官，啊，那你用晃掉肉体感官，你用的却是我们说的内在感官，而看到内在感官的话，完全不同嘛，好，他在解释这个问题这样子。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物理学无法先发展，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科学在谈物理，啊，那么物理怎么去发展出次元观呢？蛮难，因为他没有这个哲学。我知道最近，丁山的读书会要讨论那个给环林莎的22封信嘛，哈，因为那个哲学家，那个物理学家当然是很优秀，然后他能够感受到说其实是有次元观的，啊，但是呢，他在学理上能够探讨的部分也是蛮有限的啦，哈。所以他说，我们这样讲好了，这一章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以人现有的感官能力的话，哈，你目前的立足点，你是涉及一个不可能的操作，对不对？你跟海里面的深海里面的鱼说，哈，哎，飞到天上有多美妙？他说那是什么？他不知道吧？哦，我飞过去闻到花香，你说那是什么？我很栽啊，对不对？好，我们不要讲别的。你是个女人，那我是个男人，啊，你知道我的想法吗？你知道我的由一个男性的身体所带来的一些思考方式吗？不见得知道吧。就好像我是个男人，那你们女人什么母爱啊，哦，对孩子那个爱啊，或者是很多女性的一种感受，我知道吗？我能用想的，对不对？可是真实，哦，比如说被爱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只能用推测的嘛，我不能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想嘛，但你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想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个不可能的架构做不可能的操作嘛。所以他说，当然理论上来讲，人可以在一瞬间从你现在的位置移到一个比较优秀的立足点，然后了解他在说的是什么。比如说你对你的梦开始有觉察，或者是你有高峰经验，那么你说，哦，原来如此。那我相信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呢，其实是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高峰经验的。比如说像佛陀，对不对？他如果没有高峰经验，他怎么知道地球像阿波罗国扁平的苹果，然后有3000大千世界，他有天文学家，但他知道啊，是吗？所以他说呢，你要明白啊，你明白吗？那些我们说的业境，说一瞬间改变的，不是知性上的业境，不是你去念天文地理，或者是你能够用理性去想的，而事实上是用你的意志跟直觉力合在一起融合以后的业界。所以你要知道说有一个内在宇宙，有一个内在感官，你不是读书啦，啊，或者是了解什么知识，你做不到的。你必须要用你的直觉力跟你的意志力，啊，你这两个合在一起，其实这个就是赛斯在教我们的一种修行方式。你要了解内在宇宙吗？那个就是意志跟直觉的业界要合在一起。他说你问到的光，啊，以他自己的方式呢，是由另外一个宇宙来的，啊，那这一句话当然我们说你要有一个物理，新的物理学嘛，啊，或者新的哲学，你会把赛斯的头敲一下说，亲爱的赛斯先生，什么光从内在宇宙来，光从太阳来的啦，连这个都不知道吗？3岁小孩子都知道，欸，对不对？光是外面那个太阳，它发热，它的这个氢核爆炸产生的一个能量，然后变成光照到这边来，哈，那八又二分之一分钟，啊，那我们就开始有了光有热，啊，是这样来的，是外在的外在现象，是外在环境。可是他现在告诉你说，你必须要新的哲学，也就是光它是从内在宇宙来的。那这个东西我们去了解一下，所有拼死经验的人告诉我们的就是，他在死亡的时候都会经过一个强光。好，那假如说你有那种处理经验的话，你也有时候会经验那些强光。好，那因为强光的关系呢，所以你看到的颜色 其实是真的不一样。我不是因为看了这一章，因为这个梦境化价值完成我蛮多年没念的，而且我也没有觉得我念过这一章，不好意思，这个很久以前了，大概七八年前念的。好，可是我想你们应该常常听我讲过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出体状态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说我看到的颜色非常的鲜艳，然后非常明亮。我想我的眼视力大概超过 1.5 吧，我看到每个地方都是清楚的，非常清晰，非常明亮，颜色非常漂亮。我有讲过吗？好，不是因为这一章的关系，我之前就有讲过，那是因为我自己真实亲身的体验。我就是很奇怪，为什么我在梦中所看到的颜色会这么漂亮，没有办法形容的，就是非常。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我会在一个海岸边嘛，可能是加州的海边，然后我看到人家在下面玩，可是颜色真的非常漂亮，非常清晰，可能用油画可能都没有办法画出那个颜色。这是我之前就讲的，不是这一章嘛，我不是因为看了这一章我自己去编那个故事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的经验，请相信我，我不会骗你们，它真的是这样子，不是为了讲这一课的原因。所以他说呢，你们的世界里面光是有些限制跟属性，它被肉体感知的。我们所看到的光，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如果换了白内障的话，你对光的接受度就变得很差，然后看到东西就很模糊嘛，是不是？那所以显然的话，你对外界的感知跟你的感官的能力是有关系的嘛。那你用肉体感官，你只能感受物质世界的事情，所以它是有限制的。它能感觉到的这个光谱，只能从500到700纳米，很小的一个范围。好，那强光你是没有办法看的。所以呢，他就是说我们的肉体是有限制，但是内在来讲的话，当我们不用肉体当感官工具的时候，那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光的范围就很宽了。就像我说，在出体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应用的知识，或者是我们应用的感对自己感觉的了解，就会很 free 了，就是范围很大，扩大很多。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如果说我真的是很小就接触到赛斯书的话，天哪，我能够用的原来是比我现在能用的不晓得要多多少千万倍，不是吗？你的灵感从哪里来的？好，你的很多你能够应用的感官、眼睛视觉，或者是灵感度，形容是说我只用我的肉体感官，但我却不会用我的内在感官。而内在感官它是常备的常备兵，它是你能用的常备状态，是你能用的常备的感官。任何一个人他都有肉体感官，这是没有错的，可是任何一个人也有内在感官。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是一个瞎子的话，那么他做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颜色，有没有看到人？就要找瞎子来问。
如果靠内在感官的话，
是，这就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同学他有提到，像曹大哥，他就提到说，他说我住在安徽的山里面，然后呢，我从来没有出过大城，也没有看过任何的车子跟火车，但是他说我在梦中常常看到火车，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一直到我到了城市之后，我才知道哦，火车我看过，在那里看，梦中看过，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么换言之，就是如果你能用的工具不是只有肉体感官，你还有内在感官可以用，可是你却从来没有用过。你能用的知识，除了你学到的，你还可以用到内在的知识，可是你从来没有用过，对不对？你能用的好多好多的事情，能够增加自己帮助别人或者是影响到你的环境的，可是你从来没有用过。因为这一章里面他提到说，你的思想它是多次元的，连思想也是多次元的。因为什么你的思想是多次元的？因为它不是在一个次元里面， 他会，你今天所想的事情，他一直在增加跟建造下一个次元的思想。好，那同时呢，你也用下一个次元的思想来影响你现在的次元。我天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呀？哦，难怪在圣经里面提到说，你要的是天上的果实，是啊。但是我们常常会这一句话忘了地下的果实，对不对？但是其实你是地下的果实，的起得呢，其实你可以用天上的力量。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好，所以任何一个人祈祷，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都有用吧？啊，因为他在使用内在感官，他在使用内在的力量，他在使用内在的意识，他在使用内在的知识，然后他在使用内在的视觉。所以这张我们每一次就是随随便便一张，就常常会把我们一些观念打到七零八落了。那我该怎么说呢？好，那他开始讲到，他说我们的光是从另外一个宇宙来的，那也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到一个眼为少的程度也被你的皮肤本身所感知。他讲这一点的话，我想科学家也会昏头了。你眼睛是可以感光，对不对？眼睛有感光体嘛，那你的皮肤既然也有感光体，那因为你的皮肤有感光体，所以你才手指四肢嘛。但是眼为你们了解少的程度，你的皮肤对光是有感知的，所以你是可以看，按照皮肤来看东西嘛，是不是？所以在你们的世界里面呢，你的光的来源是太阳。不要讲，我当然知道。好，我小时候老师就会告诉我说，太阳从东边出来，太阳公公起床了，啊，公鸡叫，什么母鸡叫，什么鸭子叫，什么之类的。好，他说呢，在你们的世界里面，光明跟黑暗看起来是相反的。但是对内在来讲，光明跟黑暗是相同的，因为它都从光所建造出来的。那当你在做公益的时候呢，鲁伯有几次瞥见了所涉及的一些法则，就是说他不是应用他的肉体看到东西，他应用他的内在感官看见了一些法则。然后在当时呢，他写了一首无法诉之语言了解的诗。哦，有的时候我们在天启，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嘛，你在天启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要怎么解释，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也就是说他在那个时候突然间瞥见了一些涉及的法则，然后写了一些诗。他说，我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些事情，但是以你们的说法，当然我想这是赛斯的说法，在黑暗之内是有光的，黑暗之内是有光的。那光不只是具有，不只有具体形式的显现，光照过来，手电筒一打开就有光出来嘛，它不是一个具体显现吗？光波粒二重性嘛，然后它有时候是波，有时候是粒子。那光的话呢，是有具体的形式显示出来，没有错。但是呢，所以呢，他说，纵使它没有具体显示的话，光也是遍及四方的。那你会说，是啊，现在白天嘛，所以外面街道都是光，但是遍及四方。可是晚上都没有光，三光都没有，三光是太阳、月亮、星星，三 monster 没有三光，没有三光的时候呢，光还是遍及四方的。而那光是你们实质的光以及物理定律的来源，所以没有光就没有物理定律，没有光就，因为光其实它代表的是内在宇宙，所以光本身形成黑暗。单单这一句话，如果你是个物理学家的话，我保证，如果你真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话，你可以得到诺贝尔奖，对吗？连爱因斯坦都说 黑暗就是没有光的意思，可是他现在是用另外一个sentence 叫做光本身是形成黑暗的。好，他说无论程度是怎么样的，每个意识单位都是由能量所组成的，那么黑暗是不是能量所组成的，光是不是能量所组成的，黑暗跟光都是由能量所组成的，而能量是什么，是意识的动态叫能量吗？是不是？那所以光确实是黑暗组成的啊，因为那是个动态嘛。所以而那能量以一种不能被肉眼感知的光显示它自己，我们看不到意识啊，我们看不到赛斯嘛，我们肉眼看不到那种光能要显示的自己嘛。那么光基本上是远比任何实质的光要强烈，而所有的颜色都是从中浮出。他讲的这个光就是你放掉肉体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内在的光啊，内在的光。那么你假如说放掉肉体感官的话，你用你的内在感官的话，它告诉你光的强烈程度远比你想象的要强不晓得多少倍。所以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会在初体状态或者在睡梦当中呢，我们感觉到那个光呢是强到不行。而甚至在死亡的时候，一般的描述都会说，濒死经验的人都说他经过一个强光，他经过一个强光，然后故事就慢慢开始了这样子。还有他说你们觉察到的色彩只代表整个宇宙光谱的一个很小部分，我刚刚讲过了，500到700纳米嘛，所以很小很小，33亿分之一啊。所以但你们认知的物理光谱只代表了另外一个更完整的更完整的光谱，存在物质定律之外的光谱无法想象的一个小部分。我们所认识的物理光谱那当然也是一个小部分了。那我们所谓的空的地方呢，不是你现在看到的客厅的物体之间的这个空间没有被填满的地方。你如果好好去看道德经，它一开始有之以为无之以为用嘛，所以变成他提到那个空的概念，其实跟赛斯空的概念是有一点还蛮相近的。他主要的概念就是说你看到的在客厅上面好像是虚无的空间，没有被摆东西的那地方叫空间嘛。那在星辰跟星辰之间看起来是无边的虚空，那都是空间的一种具体表象，或者是说叫做错误的表象。所以空间，你看到的空间是由你的肉体所看到的空间，你用你的内在去看的话，它根本不见得是空间，它充满了意识单位。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没有？心经这么说嘛，你看到的空间空的东西它其实就是色，因为它充满了意识嘛。那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啊，色即是空啊，对啊。所以心经告诉我们的很多以前的人写的那个经典，他告诉我们就是你认为的空它根本就是能量，根本就充满了意识。所以能量等于质量，质量等于能量嘛，啊，质能是互换，而且能量是不变嘛，它能量不变的话其实都是在互换而已啊。好，然后他说洋溢着一种光，而生命之火本身其实是由之点燃的。那现在的人很流行一种说法哈，他说如果你有一种我们说灵视的话哈，你可以从每个人身上看到他身上发放着一种光。我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书籍啦，要的话我可以拿来给你们看。他用灵视去看他的 chakra， 七个脉轮，然后他看到就是一种光源，每个地方的一种光的一个光谱。所以赛斯在看人的话，他也许看到就是一种光。
我们早期的时候有参加过一个叫做宇宙光哈，他这个人呢，他是看得到很多东西 ，OK， 他可以看穿你的肉体，可以看穿那个，他在那个，他说他到医院去做志愿服务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临死的人哦，可以看到有鬼在那个要离开，
对，对，那个灵体不见得是光了，不过。 不管你是肉体或灵体，它其实都是一个光谱。
对，然后那他就到后来，我们就他要发展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光的那种能力啦，就当然不是很容易，就是有些人就有那种能力，有些人我们在训练也没有用。不过到最后的时候，他是拿每个人站在那边，后面是黑色还是什么，然后他下面有一排那个，然后一照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身体都有那个沿的身体都有光出来，然后他又可以看出你的颜色怎么样，就表示你身体的状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有。
所以我们说光电是合一的嘛，所以光的话就会形成电嘛。那你既然有电场，当然你有光场嘛。哦，那以光电来讲的话，其实像那些光的课程当中，他们训练的就是从你可以从不同的光当中去学嘛。哈，那如果你看过我一直在介绍的那一本灵魂的旅程那一本书，他就告诉我们说，刚初级的话是白色的光人。幻化的是白色的光嘛，哦，灵魂也有光，它有白色的灵魂，哦，然后没有最初级是红色嘛，然后最深的是紫色，啊，深紫色这是最高龄的，所以你的身体是有颜色的。一般来讲的话，如果看得到的人，他是可以看得到你身体是由光所建构而成的，因为光会形成电，啊，电会让这些原子电子有一个绕行的力量嘛，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的身体生命呢，这本身其实是由光所点燃的。我们对光的了解，真的是必须要先建立的物理观啊，或者是哲学观，不然的话无法再怎么理解呢。我只能说，这好像在谈一些很虚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对光电比较了解的话，啊，或者是对chakra 比较了解，或者是对我们说的这个量子的部分比较了解的话，那或许还比较容易谈的，啊，所以你要问我说为什么赛斯懂那么多，我说他是一个鬼啊，啊，鬼后面还有一个大鬼，后面有一个更大的鬼，最后是个这个鬼上帝或鬼万有这样子，啊，所以呢，那问题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你身上有光，我身上有光，我们会感觉到对方的气质，这个人很忧郁，但是我们看不到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肉体或者是感官必须要滤掉这些感知。你知道都还蛮惨的，因为看到光你就知道你的思想状态会呈现一种光芒啊。那之所以那个光芒，其实跟你的思想状态是有关的，你的光，你身体的那个光的状态，我们在对话到一个程度，你到了高龄，后来根本不来这个人间，是因为那个光的转化的关系。而光转化的从哪里来呢？从思想来，因为思想是次元的，它是多次元的，不够轻嘛，哈，难怪很少人会来听赛斯课。不好意思啊，如果在网站的朋友，如果你们听不懂的话，啊，那就好好自己看吧，啊。所以我们的肉体会滤掉这些感知，那如果没有肉体的话，哈，它这些感知自动会回来，所以在。梦中常常会有我们说的心电感应，或者是意知，或者是很多其他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再用我们的肉体。好，那可是呢，他告诉我们说，其实光它其实是同时无所不在的，上帝与你同在，我们大家都同在，但是我们因为有肉体，所以遮蔽掉了。好，所以人是有觉知的光。好，我再重讲一次哈。人是有觉知的光，你是一个有觉知的光，而人又有觉知，有一种思想方式，所以形成光，而这个光绕行，让原子电子变成有物质实相的你，所以人是有觉知的光，而它是一个光，是一个有觉知的光，光本身你以为它是光，这样照进来，不好意思哈，光本身有觉知。那其实圣经的第一句话叫做什么？神的灵运行在水上，对不对？好，那有水的话就能导电嘛。所以以光来讲的话，任何你见得到的任何光，你把这个拨开了，任何光啊，那它就有觉知。那有觉知的话，就是有意识所在嘛。好，那暗的地方呢，没有光，对不对？可是它有觉知， 它仍然是有节制，因为暗是由光所造成的，所以在任何地方呢，你都跟节制之光是在一起的。好，这个论点它是有注三的，就是它在跟那个威廉詹姆士在感知他的这个一个哲学家的世界观吧，那个书上他有提这样子。他说在某些场合，比如说有人拼死，他是叫拼吗？还是我上次丁山有跟着我拼死经验吗？
他很
想
念拼吗？
拼死，
我以为是拼，他是念
拼。拼好了，拼，因为要有拼才会有死亡了，对，是开玩笑啊。他是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啊，就常常只有意识的出体状态或人可以感知那种光。这个这里提到哈，当我们濒死经验的话，你看其他人濒死经验的人所写出来的，他们都说会经过强烈的光嘛。那在有意识出体的时候，也会碰到强烈的光。在那种情况之下的话，或者是你在做梦的时候哈，你有时候会感应到那个强烈的光。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说感官之外的感官所感受到的光，感官之外的内在感官所感受到的光，而那个光叫做宇宙之光，而那个宇宙之光是强到不行的。那为什么强到不行我们没有看到呢？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把它过滤掉了。那既然光不同的话，那么颜色当然不会不同嘛。好，所以我们在出体的时候呢，鲁伯所看到任何实质的颜色都更加的鲜艳，要炫目的颜色啊，这我刚刚提过了嘛，好。而在梦中呢，你有时候也会看到同样的颜色，出体跟做梦也没有太大不一样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内在感官所感知的光谱大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外在感官，那是一定没有问题，这不需要怀疑。可是每个人有内在感官这个部分呢，大部分人都怀疑。可是问题是我们对外世界的感知，或对光的感知，对知识的感知，对思想的感知，对其他任何其他事件的感知，我们有我们的内在感官。那因为我们的内在感官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可以知道过去的事情，可以知道所有这个宇宙间的知识。好，但是我们没有在用我们的内在感官。那在做梦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依赖我们的肉体感官，那当然你是可以用你的内在感官嘛，好。那内在感官感应什么呢？也感应到我们的感受，而我们的感受呢，也是多次元的。我们的感受是多次元的哦，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在梦里面呢，你忧虑第一次被反映出来，这是指夜色了。好，你跟你的朋友活络，也同样面临关于男性雄风跟老化的担心。白天你问约瑟，约瑟说我不会担心，我怎么会担心呢？我太太那么瘦，大概不太需要，所以我没有男性雄风的问题啊，可能啊，但是他内心里面他是担心老化跟担心男性雄风，内在里面他潜在是担心的。这里的话哈，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你如果看注解一啦，注解一就是他们两个人跑到一个廉价商店，好，然后呢，突然间他们两个人都必须要被检验性功能，男性功能嘛，那怎么检验他没有描述了哈，那所以他在那边排队，那他的朋友就先进去一个小亭子，就像啊那个收银员的小亭子，那很奇怪的哈，他进这个亭子哈，所有人都在旁边看，包括人家那边旁边有餐厅在那边吃饭，当然人都在看，可是他的感觉就是没有人在乎他们的状态，可能脱光衣服吧，要检查性功能是不是要脱光衣服，好，可是没有人，根本没有人理他，没有人看他，没有人在乎他，可是他们大概要检查性功能，大概就是也是很紧张吧，好，然后结果他朋友进去以后，憋是在旁边等了一会儿，大概快要出来，等他过去的时候，他突然间往旁边看，旁边呢变成一个三面墙，而这个三面墙呢，从地底下一直升到天上，变成好漂亮、好漂亮的那个五彩缤纷的色彩，而每个色彩呢，就像好像那种 类似像钻石做的这种玻璃，而玻璃呢，它的镶这个它的边镶起来那个边呢，就有点像活动的。而更奇怪的就是那个玻璃的光啊，它是颤动的，就是颤动的，就会动的，是活的这样子。你看注解一啦，注解一他有详细的解释哈，所以他在解释，他说，其实我说这一章就是解梦了哈，所以他在解他的梦，他说你看到你们两个在廉价商店里面，代表一个商业世界，而且是廉价的，什么东西廉价呢？性功能应该蛮廉价的吧，好，对男人的这个性的功能来讲哈，算是一个低级的或者廉价的哈，而在那个地方呢。他问他几个问题哈，在那儿物品被抛售出来，很廉价被抛售出来。那他问他几个问题，他说：“你在那个，你们在那世界里面还有价值吗？廉价嘛，所以没价值，对吧？好，你们拥有男性雄风吗？啊，当然没有嘛，不然要去检查干嘛？好，你们每个都要经过试验，其他人看到你们，但不关心你们。”没有人在乎，你以为哦，来这边，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脱衣服的话，应该会引起骚动，对不对？可是他们没有，这表示什么？表示你们自己在担心，但是也表现出来，你们感觉的世界根本就不真正的在乎你们，所以廉价，对不对？他们是廉价的，他们不被关心，不在乎，而且。他们没有价值，而且他们没有男性雄风，所以呢，他说结果你们没有做试验，反而看到一个闪闪花光的玻璃的景象，好，那花亮的颜色跟七彩的灵光，丰富而复杂，代表了生命的生命与性本身的真正源头，这就是约瑟的修为咯，他觉得自己是很无价的，在廉价的市场上看到自己什么事情都被检查，这个时候他往旁边一看，他了解到一件事情，他以为的自己，以为的他的个人性，他的性功能的一种衰退，这些东西呢，他没有代表真正的他，真正的他是旁边他看到那个七彩的灵光，好，也就是他不需要是廉价的，他代表生命真正的源头，而在这个多次元的拼图当中呢，性或者是你的角色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部分而已，你是在看你自己的存在的多面的光的代表，这是有点像解梦，对不对？他看到自己到廉价市场去，没价值，不像个男人啊，那很廉价啊，可能各方面都不行，可是他往旁边一看，哎，看到了闪闪发光的这个玻璃景象，他说这个是代表他真正的生命源头，所以有虚伪的人就在梦中他也是有虚伪的啊。那他说呢，现在那个灯光的差起在你们这里啊，照你的该做的就做了啊，这是第一个他描述的梦啊，第一个梦就是说他梦到他去超级市场。第二个梦，你如果看注的话，第二个梦呢，他提到的是说，他在傍晚的时候，那他醒着的，不睡哦，没有睡哦，他醒着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哎，有一个光在鲁伯的后面，然后非常非常亮。我把这个注来讲一讲。
在繁殖做爱的时候，我们要看，也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
是啊，所以没有身体的话，你会看他说哦，那食物很好吃，你很喜欢吃吗？当然不会。没有身体的话，你看到那个金钱很多，你会在乎吗？没有身体的话，你看哦，那个男生和那女生，我会在做爱，你会觉得怎么样？
本来是觉得哎呦，怎么被人家看到或者他们看了，可能根本就是。
对啊，没有身体啊，你被打哦，你被杀。我昨天就是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就去看一下犹太人呢、啊，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被杀580万人，好，那个真的是被杀很多，580万呐、啊，那死得很惨呐、啊。好，可是对内在的这个我们说灵体来讲的话，他也只是觉得说一种哀叹声，他不会有什么太多感觉的，因为死的就是回到我们说梦体嘛。所以我们的次元观没有办法建立，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事情本质真正的发生是什么了。好，那他这个住的话，他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哈，他就是说他在玻璃被包围的时候，看到美丽钻石般的玻璃水晶做的复杂而且缤纷的格子窗，而那个格子窗呢是闪亮而璀璨的，那用橘色、棕色、黄色、红色跟紫色花光颤动，会颤动的，好，然后每个颜色都被镶到一个很细的黑框里面，就好像是一个铅把它包住一样，这是很奇怪。他说这样的一个景象是他梦中曾经见过最美丽的梦中景象，他是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他一辈子当中觉得看到最美丽的就是这个景象。可是这个景象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从无价值当中去看到他人生的其实bottom line 来讲，它是有价值的。好，那第二个呢，他是看了电视，他还没睡觉，他在一种清醒的状态，然后就看到说有两个极亮的光在右方发亮，在真的身形的后面。他应该是已经躺下来，还没有睡，但是背对着他的太太，背对着他，但是他看到真的后面是有光，他用眼角余光去看到，就是瞄到了。然后他说那些光是来自于一个白色的灯罩，然后坐落在他的那个岩木的这个岩形的这个橡木上面。然后他说最近那个灯罩比原来那个灯罩更大，但这个没有关系，亮到不行，那个强到说他没有办法去看它，他想去看，可是他觉得太亮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看它，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受得了那个强光，也就是他在醒的时候看到宇宙之光了。但是他知道那个灯罩是舒服又有保护作用，但是他这个冒险他会觉得很害怕，说他没做，他说我知道我没有在做梦，他是清醒的，而那个经验是非比寻常的，他觉得他可以用意志把那些光转到他的面前来，这是好玩嘛、哦、他看到那个宇宙光，他觉得他可以用意志把那个光移过来哦。你看他有没有 移到，有，他试做了而且也做到了，所以当他把那个光移动的时候呢，那个光变得更加的强烈，很有意思，因为他是在醒的时候他还没睡着，然后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看，所以呢就算有灯罩也不行，所以他就回想到昨天的那个梦，他在梦里看到那个色彩啊，但是现在只看到白色的，但是这个白色它没有很热，那么强的光应该是很热，对不对？他说既暖又凉，但是却包含了各种色彩，好玩吧？他用意志可以把那个光移来移去，好，然后他说那个光呢，其实很强，强到不行，眼睛没有办法看，可是它是温暖的，不是热的，凉的，而且是让你觉得是。好像是安全的，好，然后可以用你的意志把它移过来，那两个点，我不知道你们想到什么了，但是意思是说他在用他，我是觉得说他应该是在还没睡之前，但是他的脑波已经慢慢在使用我们说的内在感官，而用内在感官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我们说的意识之光吧，或宇宙之光，这样子，那但是。你会问我讲这些跟我的人生或我的问题有没有关系？我说有关系，因为你可以看从他的例子当中去看到说， 一个人他知道怎么去应用他的外在感官和内在感官，他其实能够操纵的或者说你能够创造的部分会更多了。各位有意见吗？没有。好，那好，那我们在讲刚才那个故事，刚才是讲信对不对？那现在讲的这个灯照啊，就从灯从旁边照过来对不对？他说你观看那个内在的光，但是灯照是有两个目的的，那个灯照照住嘛，哦，他说第一个呢，灯照给你的就是一个舒服的感觉嘛，替你遮光嘛。可是呢第二个呢，是你们前两天在看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用人的皮肤做实验之间的这个关联有关，哦，啊，这个是鲁伯给他的，一醒过来鲁伯给他的意见，他这有提到说，哎，他醒，他第二天鲁伯醒过来，他跟他讲他前一天晚上所看到那个景象，那鲁伯是跟他讲说，你可能是前一天晚上看到纳粹用人皮做的这个实验的这一点，所以你在潜意识看到那个光。那这个时候赛斯就回答说，其实鲁伯跟你讲的那个是正确的，但是当然你会问一个问题啊，那赛斯你怎么知道他们看电视，那怎么看到什么啊，什么感觉你怎么都知道啊，什么东西在你的底层你怎么都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你说的，奇怪了，我电视，我看电视你也知道，难道我跟我太太在干嘛你也都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嘛，哦，所以他说昨天在电视上，哦，关于无性生殖跟纳粹暴行的这两个电影，啊，令你们再次对生命的本质跟人的不朽感到好奇。因为我想他们应该有讨论到一个问题啦，人580万人这样被杀，哦，你知道那个杀人然后做成人皮灯照这个故事，哦，是一个叫艾玛的厄玛，还有一个德国人，多年轻啊，20岁，他18岁就进去那个集中营当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干部，他大概不到20岁就当30000人的最大的集中营的那个总负责人。那这个人呢22岁就上死刑台被处绞刑，可是你看到，哦，20几岁20岁到22岁这段时间，这2-3年时间他干了些什么事情呢，啊，他一天杀30个人，乱杀哦。然后如果今天他被上司骂的话，哦，他走过去看谁要不就把他杀掉，所以人家看他的那个皮鞋很厚重，走过来的话就好像魔鬼走过来，因为不晓得那一枪会打到谁，他一天至少杀30个。而他那个杀，哦，是都是凌虐的杀，他甚至养他的狗，然后把他那些狗弄很饿这样吃，然后要那个狗去咬死人，那当然也做很多暴行，啊，比如说像在他面前去有些同性恋的那些淫秽的事情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些事情这样子，啊，那被他杀的人啊，就是说看不顺他当然杀你了哈，但是他就是看得顺的话哈，问题是他心情不好，他也是会乱杀这样子。那但我们是不能理解啦，一个很漂亮的，你要看他照片的话，他很漂亮，才22岁，死的时候22岁。所以他当集中营的总指挥官的时候才20岁，啊，那他虐待的还那个人啊是无计其数的，死在他手下的人真的是无以数计的。然后他杀人也就算了，他的那个杀人呢，把人他很会剥皮，所以他叫做人体剥皮手，他另外一个绰号。所以他啊，看你痛苦的死掉吧，还怎么样？他很会剥皮，剥下来皮呢，可能做灯罩，因为后来年轻在他的卧房当中找到好几个灯罩，而那个就真听说是3个啦。那真看很奇怪，就是有人的皮肤的这个纹路跟样子。后来去检查他的 DNA， 就是真正是人皮做的，骨头人的骨头去挖起来当烟灰缸。然后这些东西就放在他家的卧室里面，所以年轻貌美的小姐实在是有够残忍。
女的，
一个小女生啊，因为她的出生是一个农庄，她是个农夫的小孩，但她18岁就去报考那个 纳粹的军队啊，但是因为他就是因为很漂亮，然后又很认真，所以他一直在上升。他不到20岁就已经当那个30,000人最大的那个集中营的指挥官。那所谓的30,000人，他是随时维持30,000人，他不断在杀人了、啊，总共杀了580万人。580万人有多少？
580万不是全部是他杀？
不是全部啊，但是他总共有3个集中营。对。
不过他这个官员呢、哦，他如果说这个灯罩给他一个很舒适的感觉，可是呢，他又跟那个纳粹用的人皮做的实验之间连关联起来。可是如果用人皮做的灯罩的话，会让你不舒服。
是，但是现在问题是在当。鲁伯跟约瑟在看这样的一个电视报道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吓坏了，而且其实是觉得很恐怖。可是以他们对塞斯书的这个塞斯新华的了解的话，他们知道人是多次元的，所以他们一个感觉是说，好了，就算你是放在他这里有解释嘛，然后虽然你的灯罩代表了那些人皮灯罩，你那些灯罩不是人皮做的，是布料做的。而你所看到的是人皮做的，不过这个关联是在你底下的那个感觉。什么感觉呢？这些人虽然被凌虐致死，可是他们又在重生了。好，580万人，600万人被杀了，可是意识没有死掉，他们没有被消灭，他们的意识就像灯泡一样，在新的灯里面打开了。这些人会再来。好，他在强调是这一点。
觉得被凌迟而死多痛苦，可是这个如果讲死的经验的话，就在哪一点的时候他那个突然意识跳开了，因为他不是像那个人家就枪杀你一下你就死掉了，然后这个是凌迟，叫慢慢痛苦痛苦痛苦，但什么
他意识也会跳开啊，
到一个程度你就不感觉到了、
你看美丽新世界那个 Beautiful Bone，他被奸杀而且被分尸，可是他完全不知道，他以为他逃回家了，所以他并不知道啊。有很多人死了都不知道，我昨天的那个课，前两天的课程我有提到嘛、哦、报纸上有很多报道、在找报纸或怎么样的、哦、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意识状态其实我们并不很清楚啦，但是你可以从这个当中得到一个安心，就是说你认为的苦，你认为的痛，你认为感官上的那个折磨，它其实是由内在所创造出来的外在感官而感受到的那个苦。那么换言之的话，你回到内在感官，它其实是一个温暖的。我们讲的是次元观嘛，对。那你觉得那个苦呢？你看到眼前也很苦，可是如果你去问那些人，他会说：“我被撞了，我就没，就根本一点知觉都没，我只觉得前一个，哎，我好像要撞车，然后再来我就在医院里面。”
可是临时是一点一点，你意识都有了，
会离体啊，你会昏过去啊，一痛就昏过去啊，对啊。所以呢，他说，其实当时德国人在杀这么多的犹太人，所有的德国人都赞成，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说法嘛，耶稣是犹太人杀的。但是他没有说耶稣也是犹太人，他没有这样说，他说耶稣是犹太人杀的这样子，对啊。那希特勒专门杀犹太人，对不对？但是希特勒的血统里面有1/4是犹太人，换言之，他上一辈子是犹太人，对啊。所以他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说，意识没有被消灭，会在新的灯泡中重新打开啊。我们还是讲次元观嘛，啊，那以次元观来讲的话，光接连的生跟死，而光代表的那个纯粹的觉知。我们必须要先回到最后的原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觉知，所谓觉知就是会痛、会苦、会难过、会忧郁、会这些东西，那种觉知。其实就是光是它的代表，而所以我们一天到晚说又是光又是爱的嘛，好，那光也连接了生跟死。他说谈到一个内在的一个心理宇宙的时候， 他说我很难去解释这一点，因为你们不懂啊，哦，讲这些没有用啊，因为我们讲的就是一种光，光它代表的是一种觉知了。那你当然会说，奇怪了，那耶稣你在哪里？啊，你的族人被杀580万，被灭种，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的，而且被杀的那些妇女们都不能穿衣服的，你可以看一大堆照片，都是一些光溜溜的身体，然后就把它放在一起，用枪把它打死，要不然就说用各种方式把它弄死这样子，啊，但是都没有穿衣服。死的时候连衣服都没得穿这样子，哎，那但你会问说，那神你在哪里，耶稣你到底在哪里，那你不是你的族人吗，哦，那不是讲爱吗，啊，怎么会，哦，500万人真的很多，哎，哦，600万人，哦，所以他在谈到一个内在宇宙的时候，他很难去解释这一点。他说不过呢，在那个实相里面，心理的活动，哦，不被你们任何所知的任何物理定律所局限，在内在宇宙当中没有物质定律啦。那怎么意思呢？他说你的思想可以感受到，你思想有你不感受到的属性，而那些属性不仅影响物质，而且在你们的实相之外形成它自己更大的模式，啊，遵循它自己的宇宙定律。好，这里我们又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我刚才提到的思想它是多次元的，你现在所收集到的思想或者是感受，它不是只有影响到你的物质属性而已。比如说我现在一个观念改变了，哦，比如说你们今天来上光这个课程，啊，那你了解了原来我们都是多次元的，那思想是多次元，那这样的话呢，不是只有你这个影响到你的物质的这个部分而已，它会在你更大的实相后面的那个实相去形成它自己更大的模式，然后它有它思想的定律，是物质定律。所以终你的一生，哦，你都在其他的誓言增加或建构你自己的实相，用什么？用你的思想啊！因为你的思想不是只有在这个物质以内而已，你也在其他的誓言吗？所以我们的任何思想，就算你今天受到压迫，你有一个 pure 的思想，是因为这个压迫的环境让你的那个爱跟那个思想呢更加的纯净，对吗？那也许物质没有创造很好，但是你的内在有增加跟建构嘛。那他这里举个例子，他说你看到那些画存在那边，他在梦中看到的，哦，而他们每一个，就是他提到那个礼拜六的那个他的梦嘛，哦，而每一个方面呢，都与你画室里面的画一样的真实，啊，这是我们在一开始900节刚开始提到说，他提到礼拜六有一个梦，哦，他在这里提到他看到那边他有一个画室，而且存了很多的画。他说我跟你讲那些话，哦，都是真的。你说做梦的啊，我的画室哪有那么多画。他说在这儿我告诉你的不是象征性的说，你如果看到那个临界信息的话，哦，有一次鲁伯就到了做梦还是怎么样，他到一个大楼，一个商业大楼里面，就看到他摆的三本书都是谈 ESP 的，啊，就是那种通理的这种能力的开发的。那鲁伯就很好奇，我只有一本呢，啊，那怎么会有三本？是不是我以后会写？他说你已写好放在这边了，你知道意思吗？但是物质世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那你可能要问，那这个三本书是不是未来也在物质世界出现呢？其实也没有。因为我们看鲁伯的书并没有三本 ESP 啊，到现在还是没有啊，对吧？我就不想他再说些什么了。那一样的情况，这里他提到他有到他的画室，那画室有很多的画，哦，他说我不是象征性的说，的确有你看不见的光，有你听不见的声音，以你感觉不到的感觉。所以你看，哦，光是多次元的，声音多次元的，感觉是多次元的，而这些都属于内在感官的领域。换言之，只要你不是用肉体感官，你就可以看到那些书，你可以看到那些画，你可以听到那些声音，你可以感受到那些光。这个课程是不是突破性的？应该是吧，因为他告诉你用肉体感官看到什么，不用肉体感官你能看到什么吗？啊，你看到的那些东西呢，它不是象征性它的存在，而是它真的有存在。所以内在感官代表，这里提到了，哦，内在感官代表你真正感知的力量， 你内在的力量，也就是下面那一句话更震撼哦，你本来就本有的非实质性的感官设备。我们眼睛是我们的肉体感官设备，对不对？你的天眼是你的本来就有的非实质的感官设备。所以人你有外在感官，你有内在感官，你都有。可是因为我们太重视于外在感官，我们内在感官，我们根本不知道，更不要更不要说像赛斯所说的你本来就有的非实质的感官设备。像我们学赛斯学这么久了，其实我们的内在感官的开发基本上是很差吧，我们并没有用到太多内在感官嘛，直觉力也很少开花嘛，对不对？那像鲁伯常常他们在做一个练习哦，比如说他的一幅画就挂在旁边，然后来的学生他就问他说，那里面画的是什么画？他说大部分都100%能够画出他所挂的那个画是什么，就有点像李世成所做的那个实验一样嘛。那你如果在 ESP 在临界兴起里面，他们对学生就是用这样在训练的啊。那因为我们会认为说就无聊啊，
去上他们课的人也多半自己都有一点 ESP 的那种能力，
或至少他愿意相信。我们说所说的能力其实跟相信都是有关的嘛，对吗？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感官设备，你换掉了肉体感官你就有内在感官，你换掉了肉体你就有内在，那你在担心什么？有什么不安全的呢？所以你可以相当的容易的去分辨我们的肉体感官跟内在感官的不同。比如说你可以分辨你看见的东西跟听见的东西，闭上眼睛就看不见，对吧？可是你闭上眼睛真的什么东西都没看见吗？所以他说，虽然我借着分开它的机能跟特性来描写内在感官，可是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本来就可以合并使用啊，但是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方式，一个运作，一同运作的。你以至于你们的想法，你们很难将一个跟另外一个混开的。它其实是完美的自发性的作用，而觉察到所有的同步性。我们的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其实是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直可以完美自发的去使用它。可是因为我们没有用。那没有用，你既然没有外在感官的内在感官的经验的话，去谈内在感官是不会有效的啦。就好像如果你没有灵体经验的话，我现在告诉你说在灵体里面看得到的颜色是非常鲜丽的，有经过就知道，没有经过我怎么讲都没有用嘛，对不对？我怎么讲都没有用，因为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那心里的宇宙里面存有是可能同时觉察到无所不在而觉察到每件事情的。所以你可以解开一个问题，为什么赛斯知道他没有看电视，为什么赛斯知道他怎么想？因为在心理的宇宙里面存有的是同时无所不在的。那以这句话来套到宗教的用语，是神在你心中就有错吗？神与你同在有错吗？都没错吧，你本来就一层一层的啊，你的心中就是神啊，你往那里拨，它往像金字塔往那里走的话，它就是不同的层次跟不同的宇宙啊。所以你们的世界是由这种存有啊，就是能够觉知到所有的这个东西的这个存有，我们说是神好了，它形成你们的身体意识，这些我们说的能够觉察到所有无所不在的事情发生的这个存有，组成我们身体的身体意识。我们的心智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意识仍然是由我们的存有的意识所组成的，而这个存有它是无所不在。换言之，你的身体根本就可以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身体意识它是身体感官没有错，可是它感受它的形成却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我们的内在存有所组成的，因为这些内在存有去组成我们自己的身体意识。所以你去担心身体干嘛？你去担心身体要给它 organic 或什么干嘛？因为这些身体的组成是什么？谁组成的？是内在的意识所形成的。好，那我们是有那个意识心，我们知道怎么去维持身体的。可是你没有那个知性，你根本不知道原来那个身体的意识，它其实是来自于内在意识的。而这些我们说的内在意识，这些意识单位。意识单位就是最原始的单位， 啊，甚至还没持破自己的单位，这些意识单位自己累积起来形成心灵，心理的森林，啊，就是变成一一单位嘛，就形成心理的森林，森林就是生物万物了，好，然后它的数量呢，远比你们银河系里面的星星还要更多。他这里提到是4000亿的，我以前看到的是2000亿，我不晓得是不是我的资料错误啊。他说4000亿，不过呢，银河系呢有同样的银河系，大概一样几乎有2000亿，2000亿的银河，不同的银河，所以2000亿乘上4000亿，我不晓得多少。总而言之就是多到不行了哈，但这些东西呢都是意识单位累积出来的一个心理森林。好，如果说你有念过你们当然有念过了哈，未知实相的话，意识单位产生一一单位嘛，啊，一一单位就是一种动态，动态就是心理状态，那心理状态就会创造我们说的心理的森林。心理的是一种动态，它在没动之前它就一直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它就创造了这些心理的森林，而每一个形成物有它自己的身份，只要它形成，山川大地、小鸟、小猫，哦，男人、女人，每个人都有他的身份。那你会喜欢用另外一个说法的话，你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灵魂，哦，所以在整个存在的结构里面，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你出生为 Kitty， 那么你有当 Kitty 的目的，那只是个目的而已，你不必太在乎，哦，因为你是从内在来的，而内在他在创造这个森林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就是 Kitty 要过的生活。好，那至于说 Kitty 有没有过很好的生活啊，谁在最在乎？当然是你内在最在乎嘛，因为他在形成这个心理形成物的时候，他有他的目的，而这个目的你是不知道的，知道这个，所以这个次元观去看。我们大家都在吃大锅饭的，每个人创造不同的一个生命形式，演戏啦，哦，所以他说呢，谈到这里的话，他能谈的就是这么多了，因为光本身代表什么，这里就他的最后的一个结论的，哦，光代表内在宇宙及所有理解的源头，你所有能够理解的事情都包含在哪里？光里面。你所谓的内在宇宙在哪里？在光里面。所以光代表内在宇宙，光是所有理解的源头。
怪不得人家每个人都讲的时候都是光。
是，因为你的理解到一个程度的话，你的光形式会变，对吗？所以你的理解到什么程度，你的身体的光形是会变的。好，然后真正来讲的话呢，内在宇宙是由光所形成。那光是由什么形成呢？光是由意识形成的。这个一套理论啊，我不认为说在这个人间有哪一个人就单单这么一小节他讲得出来，而且几乎没有矛盾的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串到一起，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印证，这么多邪派的印证，什么 chakra 啦，什么禅修啦，什么东西的哈，光与爱啦，什么光的课程啦，奇迹课程啦，你去连在一起，它全部都通，哎，真奇怪。所以他说要结束了，所以他就问他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可以啊，你问啊。他说为什么我那个话进行得很不顺利，他这里还是用光在解释的，他说因为你在出一种用内在感官的时候呢，你对颜色的这个感知跟物质颜色的感知是不一样的，那你现在用那个颜色呢要来画画，那画人物是没有问题哦，可是画背景跟画你所看到颜色那大有问题，因为你试图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一个转译，那因为是太实事求是了，所以你的转译呢需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的颜色，那你怎么画那个象征符号，你画不出来嘛，你没有那个颜色，你的颜色只有200到500到700纳米嘛，那超过那个颜色你要怎么画，画不出来嘛，所以如果你把那个颜色想成在你的内在你里面的或在你细胞的理解的，你就不会那么样的执着于那个颜色的使用了，那个画出来虽然没有那个颜色，可是有那个活泼的生动的能力，像皮卡索在画他的图的时候，你虽然看起来是好像是一样在画，可是它里面是有我们说有颜色的颤动，他用人间的颜色，可是他有把内在的那个感觉放在那个颤动里面，是活的。你画一个图，同样是个图，他没有事实画，但是他画出那个 感受，但是你所用的颜色只能用到物质的颜色嘛，对吗？好，可是它是活的，所以他告诉他作画的技巧要怎样，把那个颜色放在你里面，你内里里面把它活化出来，活化出来，不是颜色活化，是感觉活化出来，然后把那个颜色放在你的细胞里面。他说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如果听得懂就是毕卡索了嘛。好，他画一个东西，但是画出来有活没有活，有没有把内在的感觉画出来嘛，因为你看到的是内在的嘛。好，他说你太小心了。那这个注当中呢，第一个注我刚刚已经大概讲过了嘛，哈，就是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他做梦啊，跟他的朋友，好，那第二个故事就是他，他是醒着啊，但是他看到的宇宙光。那注释二的话，他提到说他搬到坡屋的时候呢，啊，他曾经要去整理那个诗，可是现在都找不到了，他说非常烦恼了哈，因为当时的归档状况没有那么好。那么注三就提到说那个一个美国哲学家死后的日子，他是死了五十年被被那个鲁伯购到他所写的那一本书，他的世界观这样子。然后在一开始前面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提到哈，他说晚餐之后呢，他读那个梦的记录，也就是他说到画室的那个记录哈。那第二天呢，晚上呢，他的清醒的梦，也就是我们说的注二的后半部，看到光的那个部分，这两件事都涉及了我们说的颜色跟光的一个强烈感知。一个就是他看到画室嘛，那一个就是看到那个我们说那个灯罩嘛，好，画出来光。好，那真告诉他说，他说我告诉真，欢迎他提他了。好，那但是真有给他一些意见，那意见就是后来实在是有评论说，你是因为那个纳粹营的故事所产生的震撼。他说我对两个冒险跟我现在读到的那个濒死经验之间呢，尤其有相似的一个兴趣。他说他有史以来第一次强烈的追寻宇宙之光，而有了惊鸿一瞥。那一样的情况，为什么他可以看到宇宙之光？因为他用他的内在感官，只要有意愿你都可以用得到的。然后再来，他下面有一个他说他要画一幅小油画，但是梦中所看到那个水晶色彩的这个墙壁前面哈的那个颜色很漂亮，但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用。画自画像是没有问题啦，好，可是用油彩来画到那个水晶色彩的话，他说他画不出来，光跟色的这个梦墙的那个彩色哈，他卡死画不出来这样子。那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那画不出来原因是因为这不是人间的颜色。好，你看单单学这一点的话，如果你是个画家的话，你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代画家？因为其实刚才这一句话我们就可能一下就带过了，可是对作画的人，因为他这里提到，他说耶稣说天哪，赛斯告诉了这一点实在是太对了，我是看到某些话在我的内心里面，可是我表达的时候我却用硬生生的方式去表达，其实我要表达是那个感觉，把颜色放在我的内里面，颜色放在我的细胞里面，然后用这个东西去。他有提到他在那个廉价市场的时候，他看到颜色是沾动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一集的解释应该算蛮到位的啦。你看他其实从头到尾他是在解梦，可是他从光去引出内在感官，然后从内在感官引出感觉感，引出思想是次元的，好，然后人是次元的，然后引出色彩是次元的，思想是次元的，空间是次元的，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节课啊！当然我知道曲高和寡了，好，我们今天的这一节课900节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